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每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的一些让人的印象哦。那其实每个国家的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习惯啊，小朋友知道吗？像比如说英国人呢，哈，他们并不是最会排队的民族，因为他们想要打破刻板的印象。然后呢，在瑞士呢，好，瑞士人是一个很讨厌别人迟到的民族，哈。然后还有有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呢，从他们的身上去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一些坚持。所以小朋友，如果今天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去的时候呢，好，你就要去做功课，你不能够呢以你自己现在好在哪里的这个身份去面对呢其他国家他们的一个人跟我们的一个互动啊。所以呢，希望小朋友可以呢好在出国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你想去的那个地方他们的一些人文特色。
我有一个问题现在问问你，宇宙万物从哪里来，这是一个谜，你不要太着急，让我来告诉你，天上有伟大真神，造天又造地，他造了山又造了水，
一个问题。
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儿姐姐啊都要透过这个绘本呢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绘本呢，好，它跟我们前几次读的绘本一样，都是针对一个国家呢来做介绍啊。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韩国，在小国大业系列第四本啊，就是经典小史地。韩国呢它的特色就是这个团结力跟产业力啊，好，团结力跟这个产业力。好，那我们先来科普一下这个韩国哈。韩国呢它的地理的这个位置是在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南端，它三面环海，而西南呢是靠近黄海，东边呢是日本海，那东南则是呢因为隔着朝鲜海峡呢跟日本相望啊，那北部呢则是以北纬38度线呢好为界，跟这个北朝鲜的分隔。好，那么南韩呢它的人口数呢超过了5000万啊，那韩国人是单一的这个民族了哈，那其实人口好像也还好，那当然首都是在首尔啊。那花儿姐姐呢先跟小朋友来讲一讲这个韩国的一个历史啊。韩国呢在西元前一世纪呢它原本是由很多的这个部落所组成的，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有三个国的一个成立，就是高句丽，还有这个新罗以及百济啊。那么在公元呢七世纪的时候，这个新罗联合唐朝灭掉了高句丽，那百济呢就组定了国号叫朝鲜，那世宗大王时期呢就创造了韩国的文字。在1910年的时候，日韩呢则是签了一个合并的条约，那日本呢就并推了朝鲜半岛。在1945年的时候，二战结束，那么由中美英苏呢四国来托管，划分了南北两块的一个势力范围。而在1948年呢分别独立的这个大韩民国就是南韩，以及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而在1950年的时候，韩战呢爆发了。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那么依38度线非军事区呢划分为两个国家。当然现在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会听到，其实北韩呢好像开始不想承认这个南韩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南韩视为这个敌人啊，这听起来呢真的是觉得还蛮可怕的。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就读韩国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跟小朋友来分享啊。那第一篇呢叫做韩国我来了。寒假的时候，妈妈要去韩国出差，而爸爸和我也要一起去。我们会在韩国过年，还打算去平昌滑雪。光用想的就好期待啊！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韩国，对韩国却一点都不陌生，哈哈。其实我对韩国的偶像团体，还有电影跟电视节目很熟悉啦。而且我们家的冷气、电视、洗衣机等家电用品，还有爸爸妈妈的手机，都是韩国制造的大品牌哦。我也知道韩国人很爱吃辣，不过我不太敢吃辣耶。每次出国之前，爸爸都会认真的看书，还会上网去查资料，变成了韩国通。这次他拿出了一张地图，要我再找这个韩国的位置，我很快就找到了。爸爸说韩国呢是属于东亚国家，位在深近呢海洋的朝鲜半岛上，离日本跟中国的东北很近，而离台湾呢也距离不远。不过韩国的纬度比较高，气候也比台湾寒冷，所以冬天去韩国一定要注意保暖，而万一感冒就不好玩了。搭上飞机，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能够抵达韩国，可能还有机会在路上遇到了明星，我兴奋地手舞足蹈。小淘气，你的动作太大了。妈妈要我注意礼貌，不要影响到飞机上其他人，我只好拿起了座位前方的杂志来看。杂志里面全部都是韩国的景色，好漂亮啊，很像古装韩剧看到的风景，有古典的建筑，还有穿古装的人，当然也有现代化的都市景色啦，就像时装韩剧会出现的画面一样。
你发现了吗？韩国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国家呢。在这些照片中，你还注意到其他的东西吗？
爸爸问我。我把杂志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不清楚爸爸要我注意的是什么。
我觉得韩国好像有不少红色的东西。
没错，就是红色。
爸爸指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间传统的民宅，而房子外头挂着一串串的红色辣椒。
啊，小淘气啊，红色对韩国人来说啊，其实有着不止一种的意义哦。其中呢，有一种既动感又刺激的火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就在我看着杂志发呆的时候，爸爸突然对我说：
你说的是这次的谜题吗？
想不到爸爸已经出好了这一趟旅行的考题了。
是红辣椒吗？
我联想到刚刚的照片，房子外头就挂着辣椒，辣椒的味道应该也算是很刺激吧。
我就知道你会先猜辣椒这个答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
啊，这次呢，我们会在韩国多待几天，你就张大眼睛慢慢观察吧。爸爸回答我，还露出了鼓励但是有点幸灾乐祸的笑容。
好，我一定会仔细的来观察这个国家，找到这次的谜底。
我们就快到韩国喽，妈妈说。座椅前方荧幕上的地图显示我们的位置已经在韩国上空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韩国北方有个邻国叫做朝鲜耶，我觉得有点奇怪，就问爸爸：
朝鲜不就是韩国吗？我们现在要去的韩国呢是大韩民国，朝鲜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家呢都习惯说韩国叫南韩，朝鲜呢是北韩。
南韩北韩都有一个韩字，这表示韩国有两个吗？我听得有点糊里糊涂。爸爸发现我的疑惑，接着解释：
南北韩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大约70年前因为战争的关系分裂成为两个国家，我们一般说的韩国通常都是指南韩。
原来如此，
还好我知道了南韩跟北韩是不同的国家，如果到了南韩还分不清楚就太丢脸了。我从飞机的小窗户往外看，下方的陆地似乎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有些地方还覆盖着白白的雪，看起来就很冷。爸爸说那些都是山脉，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仿佛看不到尽头。韩国真的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啊。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当中介绍这个绘本是韩国。那刚才呢前面我们已经跟小朋友科普了一下这个韩国。那韩国呢好，它就是分成这个北韩跟南韩嘛，小朋友要把它搞清楚。不过呢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我们听到了这个韩国呢其实它有三分之二都是山地啊，主要就是包括像太白山脉、小白山脉还有车岭山脉啊，这个主要的山脉。那么德玉山呢就是小白山脉的主要山峰了哈。好，那刚前面有讲到啊，说这个韩剧呢哈，就是小淘气都比较认识这个韩剧嘛，到底这个韩剧为什么会比较流行呢？好，那其实韩剧可以说是在21世纪以来啊，在这个亚洲的竞争力呢最强的一个文化的产业哦。那么这个韩剧的一个外销量，从1998年的320万美元，一直飙升呢到2005年的9870万美元，不到10年呢，它就暴增了超过30倍耶。那将近呢，好，就是在2004年统计有300万名的这个亚洲的观光客啊，到韩国去玩，有2/3的人都是受到了韩剧的影响，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认识啊，韩国这个地方，南韩嘛哈。南韩的首都呢，前面花儿姐姐有说是首尔，那我们来听听看首尔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哦。传统又现代的首尔，抵达了韩国仁川机场之后，我们转搭地铁来到了首尔，不过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直接去饭店休息，等明天起个大早再来好好认识这个城市。晚上大家都睡得很香甜，我还梦见了自己在机场见到了好多的韩星，他们很亲切地跟我握手合照，还抢着帮我签名呢。第二天我们梳洗吃完早餐之后，就一起出发到景福宫参观。首尔是韩国的首都，就像其他的大都市一样，高楼大厦林立，街上车水马龙，早起上班的人和车辆都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还保留着以前朝鲜王朝的一个皇宫，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景福宫。在还没有抵达目的地之前，爸爸就先帮我上课，告诉我韩国的历史。2000多年前，在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高句丽、新罗和百济。西元前18年，百济就在现在的首尔附近定都，这里后来又成为了朝鲜王朝的国都，还盖了皇宫，也就是景福宫。而这一座宫殿对韩国的重要性，就像是故宫在中国的地位一样，难怪我们第一站就要来到这里。当我们从光化门进入到景福宫时，我觉得很惊讶，不只是因为景福宫很大很壮观，而且它的建筑风格真的很像中国的宫殿呢。
爸爸，这里跟中国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我小声地问。
啊，这一切啊，就要从头说起喽。
爸爸故意卖了一下关子。
你还记得朝鲜半岛有哪三个国家吗？其中的新罗当时是受到了唐朝出兵协助，就灭了高句丽，而也收服了百济。没想到200-300年之后，高句丽的将军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新罗，改了国号叫做高丽。高丽王朝延续了大约500年，接着就是跟中国明朝关系很好的朝鲜王朝了。
听完了爸爸的讲解，我才知道原来韩国跟中国从古代就有互相往来，所以韩国有许多地方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景福宫就和中国的宫殿建筑几乎是一模一样呢，难怪首尔原本叫做汉城。
这里既然是皇宫、办公以及居住的地方，这规模当然不可以马虎喽。
爸爸拿了一张景福宫的全景图给我看，这就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格局。哇，我们现在的位置才只是正门进来的一小部分而已，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建筑，宫殿的整体格局方方正正的，四边还有城墙，像一块方形的印章，正中央还有一条垂直的中轴线，重要的建筑都位在这条直线上。我想如果我们慢慢走慢慢看，一整天也看不完吧。而且我还发现景福宫的屋瓦是青色的，墙面大多是白色，也有很大的面积是红色，而门也是漆成了红色的。
答案是景福宫的大红门吗？
只见爸爸摇摇头，对我的回答一点都不惊喜的样子。哎，我还是继续找答案好了。
直笑啊，啪啪
好，小朋友，你是不是也因为呢韩剧的关系，然后认识了韩国呢？啊，千万不要花太多时间看韩剧啊，因为呢，根据研究发现呢，这个不快乐的人呢是比较喜欢看电视的。好，所以呢，小朋友，如果你很喜欢追韩剧，好，你很喜欢看电视，你会发现呢，自己好像是越看电视越不快乐，哎，啊，那有一个医院做的调查，他说呢，其实有很多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就很喜欢呢待在家里面不出门，那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看电视啊，然后看电视呢，当然就是很喜欢看一些剧嘛，哈，可是，一旦呢上瘾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些看电视的人呢，他们的一个专注的能力啊都变得比较被动，哎，就是要被人家叫呢他才会突然醒过来的感觉，那如果呢不断的看哦，还可能会陷入到长期的忧郁跟焦虑这些情绪哦。所以呢看电视就追韩剧呢，就跟上网还有吃东西一样，要懂得节制，免得伤害我们的身心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